诸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2月8号到12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指责如利剑，对待被迫害同修心态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姐走了，留下许多遗憾。阿姨回忆说，一位同修打坐时，思想中感应到大姐脱下一件刺满箭羽的衣裳，金光闪闪的升空走了。回想大姐从劳教所被迫害成严重病态回家后的几个月里，看望的同修络绎不绝，都盼望大姐精神起来，自己正念发出来否定迫害。我也跟着发正念，却一直固守着一个观念，谁再怎么帮发正念，还得同修自己正念起来否定迫害才真起作用。再后来，大姐的状态越发不对，伴随而来的祥和的声音渐少，指责的声音渐多，甚至指责的声音不止对大姐，还有在身边照顾大姐的同修，指责声一直到大姐痛苦的离世。大姐走了，一年来经受过难以言表的身心痛苦折磨后，丢下年幼的女儿走了。离别后，身边的同修才猛醒，大家都曾经怨他，怨他曾经的不精进，怨他没有正念，一个怨发出多少指责。他们都曾在魔窟中笑傲邪恶，他们都曾为救度众生，为帮助同修大可舍生取义，而在另一种形式的磨难中表现出的麻木与无奈，却只是招致埋怨和指责，我们帮他们什么了？记得一位大哥几次被邪恶非法关押迫害，都没动摇他兼修大法的意志，也一直愿意帮助同修做些事情，但因有执着表现出来，常被同修指责，甚至间隔重重。同修自身执着加之背负的指责因素，造成身心压力过重，导致再次被邪恶非法绑架至洗脑班。一周后，邪物走向大法对立面，甚至被邪恶迫害因素操控，帮邪恶转化大法学员。还一位同修本想为形成整体协调做些事情，但因刚强心和强烈的自尊心被钻空子，邪恶操控家人表演各种形态迷惑接触的学员，造成指责谣言不绝，同修间隔加大，只好自己回家调整状态。指责到底是在帮助同修还是在迫害同修，我们都该用心想一想了。特别是被邪恶因素以各种形式钻空子迫害的同修，他们还经得起大法弟子的指责吗？下面请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师尊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两段讲法。如果哪个大法弟子有常人心，做得不好，以前当过特务，或者有学员一时过不去干了错事，因此大家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另眼看待，造成他真的千万年的机缘被毁，走向反面，我告诉大家，那才是真正的在干坏事了。人的一面是因为没有能力发出来的东西呀，瞬间就像气球一样小小的，一会儿它就散掉了。大法弟子想出来的东西就很强烈，层次越高，想出来的东西越强越大，时间维持得越长。一个巨大的神，他的一念能够生成天体宇宙，我们心中都清楚大法弟子具有多大的能力，那么大法弟子发出的那指责的一念将是多大的物质因素。我悟到指责如利剑，帮了邪恶的忙，他被邪恶因素利用来迫害了我们的同修，间隔了我们的整体，让我们注意自己吧。任何一念指责都来自于怨、不平和不屑，还有结党文化污染因素，不论是否从嘴里说出来， 本文意在抛砖引玉，个人认识有局限性，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反思对待被迫害同修的心态，更好的保护大法弟子，纯净大法弟子整体的正念之场，从内外一起清除邪恶，救度众生。
同修一部法，相惜共精进。读自责如利剑一文有感，作者莲子。读了自责如利剑一文，反观自己在过去的修炼历程和在做协调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使我感到既强烈震撼又特别痛心。震撼的是曾经被自己指责埋怨和伤害过的同修已经不知有多少，可自己却不自知，好像是形成了自然。痛心的是，这种给同修造成的伤害和给大法造成的间隔和损失，不是来自于邪恶，而是来自于我们同修自己。大学走了，留下许多遗憾的事，不止是大姐一个人，在我们大法弟子中不知又有多少。记得在数年前，我曾经毫不客气地指责过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指责他不回本地区修炼，不顾家，给大法造成了负面影响等等。见他不认同，就搬出大法来加他。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说了一句，你这样用大法来压我，我不服。当时我不但没有认为自己错，还在其他同修中据说该同修如何固执不听话。记得那时经常指责埋怨此同修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可见不止给同修空间场增加了多少不见的负面的物质，给同修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指责埋怨和伤害过身边的同修，由于是夫妻关系，更是毫无顾忌，说起来像家常便饭。现在回想起来，他经常是不接受我的指责埋怨的，而且也经常严肃地给我指出来这样做不对。可是我那时还认为自己是在帮助同修，很少虚心地去接受他的意见，更谈不到去改正了。读了同修的文章，在震撼和痛心之余，我想到了指责和埋怨同修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把它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同切磋思考。一是指责和埋怨同修会给同修的空间场增加许多不正的负面的物质，给同修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二是指责和埋怨同修会严重的干扰着同修的修炼，影响着同修去正常的心态沉静地做好三件事。三是指责和埋怨同修会造成同修间的间隔，也在间隔和干扰着整体，这是邪恶最盼望出现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自责如利剑一文中举的几个例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四是指责和埋怨同修会在同修家属或常人中造成负面影响，令他们不理解大法弟子，认为修炼的人怎么还会这样。五是指责和埋怨同修会加重同修被迫害的程度，比如有同修被邪恶迫害关进了黑窝，外面的同修不是首先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解体邪恶的迫害，加持同修正念闯出邪恶的魔窟，而是发出一片指责和埋怨之声，认为同修有这个漏那个漏，这样没做好，那样不符合法。不但没有给同修添了正念，反而给邪恶迫害同修提供了借口，促使邪恶更加重的迫害同修。正像同修在文中说的，指责如利剑，帮了邪恶的忙，他被邪恶因素利用来迫害了我们的同修， 间隔了我们的整体。自责和埋怨同修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更多，从中足以让我们在震撼和痛心之余去反思自己，找出为什么要去指责和埋怨同修的根源所在，把它修掉。常人都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说法。我们在指责和埋怨同修的时候是没有想害同修的本意，心是为了同修好，可是结果却是相反的，是在帮助邪恶迫害了同修，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啊。同修是我们在人间最亲的亲人，是我们当初在祖国面前发誓牵手而来，要携手完成我们共同的使命和责任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和埋怨同修，间隔和疏远同修，给邪恶提供干扰和迫害同修的借口和控制，给大法弟子整体证实法和救度众生造成损失。同修们，让我们收去指责和埋怨这些有害同修整体和大法的人心和执着，同修一步法，相惜共精进吧。个人的一点起步，请同修慈悲指正。
否定救世律的一切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海。近日和一位同修阿姨交流的时候，阿姨对我说了一件前不久前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我听后觉得同修阿姨做得很好，而且这件事意义很重大，就提笔写成此文。阿姨是位720以前得法的老同修，修炼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按照师尊的要求每日努力地做着三件事，是当地非常好的一位老弟子。他说自己修炼到今天，一切如师尊所说都是历历在目的，因为一上来师尊就把他的天目都打开了，可见阿姨的根基十分好。一天他和家人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忽然觉得怎么自己的半个身体不会动了，这个时候他的手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抬不起来了。这时候阿姨发出一念，我是师尊的弟子，我不能在家人和师人的面前给大法抹黑，尤其是现在是正法时期的特殊阶段，我怎么可以在家里倒下呢？然后就自己一点一点的下了饭桌，一点一点的来到里屋，心里想我就先躺下歇歇，就这样侧身躺下了，开始没啥，一会儿半个身体都不能动了。怎回事呢？阿姨躺在那里开始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没有啊，自己一直在按照师尊的要求在精进呀。这时候阿姨想起来了，过去自己的家族就有这个脑血栓的病史，自己的妈妈和姥爷等亲人都是得这个病没的，看来是自己由于修炼了大法而躲了这一劫。可是今天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阿姨一开始没有悟到是旧势力的干扰，就真的像脑血栓病人一样一瘸一拐的走起路来。整整三天阿姨都是这样一瘸一拐的，而且还发现这样一瘸一拐的走路怎么越走越舒服。不对呀，这是什么状态呀？阿姨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第三天下午她一个人的时候，阿姨看着师尊的法相，就虔诚地跪下来说，师尊，我是您的弟子，我要走您安排的路，我还要讲真相救度世人呢，我这个样子怎么行呀？我要全面否定救世义的一切安排，请师尊为弟子做主呀。就这样的一念，前后不到一秒钟，自己的一切脑血栓的状态都没了，手和身体又可以到处自由地活动了。这个时候阿姨一下子泪流满面，是伟大师尊真实的在救度我们每一个弟子呀，就看我们关键的时候那一面在哪里。如果不是正面否定救世义的一切假象考验和安排，那么我们就真的走在救世义安排的路。 而走就是你安排的那一切，后果是什么？我不说，大家也都会明白的。写到这里，我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同修，是不是也曾经遇到和上面阿姨相似的情况呢？那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如果我们认可旧势力的这一切安排，那么我们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老路，很可能我们就会在修炼的路上因为毕业观和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停滞不前。修炼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看问题，那么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也就都会迎刃而解。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何来的考验呢？再说，即使我们自己真的在什么地方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那么我们自己也会在今后的学法及修炼中自己去用大法归正这一切，也用不着旧势力插手呀。可见我们平时的学法实修多么重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也接触到了不少这样一直在过毕业关的同修，有的真的在毕业关中失去了人体，很遗憾早早的离开了人世。其实宵夜一天两天还好说，哪有一直在宵夜的，有的直到最后离开人世的时候也还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宵夜，而没有真正的从法理上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个人认为修炼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悟的。师尊说，上士凭悟而圆满。是啊，是该我们都提高悟性的时候了。全面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是师尊过去讲的法，是那么多的同修在自己这么多年实修中正悟到的一句真言。其实有的同修一直没有走出来做三件事的，还有一直很执着于自己一个层次认识的，还有不去主动圆融整体的，一直在强调自己的这个那个的，都是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的那一套东西在作怪。说白了，这也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师尊希望我们修成的是无私无我的正觉，而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师尊要求的去做，那不还是在走旧势力的老路吗？那我们还是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守住那一面，作者了愿。我是李弘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磨难中的同修啊，守住我是李弘志的弟子这一面是至关重要的。正法进入尾声，考验也越来越严酷，往往一念之差就使自己多年的修炼大打折扣。近来我地出现多名同修以毕业方式离世，给正法造成一定的损失，给常人造成一些误解。下面就我见到的和自己经历过的和同修切磋，尤其磨难中的同修。我接触过一个同修，修得非常精进，学法讲真相，做三配各方面做得很精进。可是有一天他突然遇到病魔的考验，那真是来势凶猛，一下子使他卧床不起。看到他那痛苦的样子，我鼓励他抵制迫害，正面抑制症状。他说，我不敢，皇帝在这。我告诉他，哪有皇帝，这个宇宙中师父最大，你是师父的弟子，谁都不配管你。他只是淡淡的一笑，显得很无奈，再加上他怕吃苦，就这样带着遗憾无奈地离开了人世。2009年，我也遇到一次莫名其妙的磨难，从摩托车上下来，突然一条腿像断了一样。我以前骨折过，根本就不敢挨地，这突如其来的症状明摆着就是无理迫害。 我根本就不承认它，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都是假象，并在心里默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的修炼与其他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用你们管，我只听我师父安排。我告诫自己，意识上不承认，行为上不配合，就这样等于站地痛得熬的一身，我都没卧床一天，硬是坚持了20多天，闯过了这一关。在我们的修炼中，永远记住我是李洪志的弟子，这一念一时都不能丢，守住这一念，什么迫害都得遁形。师父早期讲法多次讲到这方面的法理，看到不好的东西可以叫师父的名字，遇到磨难可以喊师父。守住这一念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放下生死，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如果自始至终心不动摇，心无所求无所畏惧的守住这一念，谁敢迫害？即便有漏，旧势力也不敢下狠手。磨难中最容易动摇这一念的就是时间，时间短的可能许多同修能过去，时间一旦拉长，对磨难中的同修真是生死的考验。时间一长，人心浮现，动摇信师的正念，甚至会用人的方式解决磨难，陷入人中。时间一长会动摇人的意志，怕吃苦产生轻生的念头，那正是旧势力迫害的目的。动了这一念，危险真的就来了。当然磨难中找自己的漏，发正念都是必要的，不管怎样做，守住这一念却是至关重要的。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去染发美容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显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这段法我还真的把它当成笑话了，当成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弟子提出问题所说的那样。弟子，我每天都看转法轮，可是有的内容如注油科、辟谷、偷气、采气，我觉得做一般了解就够了。师，我告诉大家，我讲的虽然是以那种事情作为例子来讲，可是我讲的可不仅仅如此啊，我讲的是法理啊，那背后的内涵是无数无尽无休的，这宇宙有多大，这法就有多大。我只不过是用人最一般的行为、最浅白的语言、最低的人的形式来讲这个法，目的是叫你能明白悟到它那背后有无尽无休的内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挑着看，看法要每天不落的看到底，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它的连贯性对你的修炼是有极大好处的，那法是连贯的，所以你不能够那样挑着去看。我是年近七旬的老年男大法弟子，于1997年4月2日喜得法轮大法，得法前我就少白头，亦在机关工作，常有外事活动，为了体面显得年轻，不让人说自己老，而卖面子好虚荣，所以就开始用染发剂染发，修炼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在染。因为我是男性，误认为美容是女性的事，与我没有啥关系，染发就不是美容，况且长时间也没有什么不适，所以对师父美容这段法和自己染发就没有对照过，也不去弄明白，更谈不上像师父说的悟到他那背后有无尽无休的内涵了。因此弟子很自然的把它当成是笑话和一般的很普通的事例来对待， 也没有从法上去认识，以去掉染发美容才年轻，背后隐藏着怕人说自己老的虚荣心。最近我去一个女同修家切磋事情，看她的脸和眼皮有点肿，她便给我讲了头两天由于染发而发生的事情。她说近一个时期我发现有白发，白发对于我们年龄还不算太大的中年妇女来说是最让人讨厌的，于是就想到了用染发剂染一下，这一染可坏了。第二天我的脸和眼皮全肿起来，尤其是眼泡肿得更厉害，睁不开，一点缝也没有，看不了人了。我当时吓坏了，这可咋见人啊，咋出去讲真相呢？我立即发现念求师傅，结果消了。他跟我切磋说，大哥，我悟到可能是师傅用来点化我，不让我染了。因为染发剂是化学物质，是有毒的，它也是药。师傅说，我们练功人不是讲净化身体吗？不断的净化身体，不断的向高层次上发展，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转法轮，你想是不是？我说，妹子，你悟得太对了，所以师父才帮你把这关给过了，我今天也没白来。不瞒你说，我染发可有历史了，从修炼前一直染到现在，就是因为没发生过不适的现象，就没有把染发看作是美容，也就没有去深入的悟美容的法而不自知。今天这也是师父精心巧妙的安排，让我从你的教训中发现我差不多20年了这染发美容的心，并从现在起把它及它后面隐藏着的虚荣心一起修去，发不再染了，要走靠修炼才能真正美容年轻的神路，我个人所悟。从同修家回来后，我又想起来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的一段法，对美容的法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便将师父的这段法摘入如下。弟子，修炼人能不能吃补品？师，大家想一想，修炼的人身体有病是不能够出宫的，也就是说你不纯净的身体是不能够修炼的，那么你修炼的时候就要把你身体净化下来，达到了绝对纯净的程度，然后开始出宫。所以我想我们不确定，但是我会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那样的身体就是没有病的。那么我们都想达到佛境界那样的身体，你吃补品能达到吗？肯定是达不到，那你吃它干什么？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将你的身体越来越进化，越来越达到最正常最好的状态，那是吃药所达不到的。那你去吃药，你不就是觉得对修炼还不放心吗？你就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修炼的人对待吗？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你不把你自己当做修炼的人对待，那我们怎么把你当做修炼人对待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是药，这一点是肯定的，你的目的不过就是有个健康身体，可是我们修炼却远远超过这个。从中我悟到美容的法和吃补品的法是一样的，那背后都有不净不修的内涵。我们修炼是真正的心灵双修的功法，只要你真正的修真正的练，就会显得年轻，就会青春常驻，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人，而使人真正能成全的路。试想这是常人的染发剂美容让人能达到的吗？肯定不能。另外染发看似一件小事，可这里面还有让我悟到如何对待常人的染发美容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有一个自己真正能信师信法的根子上的问题。个人的一点浅显体悟，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 真正把自己当成练功人。作者归去来兮。最近在背法时，有一个概念对我触动很大，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始终提到一件事，是要把自己真正当一个练功人。从第一讲贯穿到第九讲，有些章节多次出现，开始时只有转变自己的心，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才能成为大法弟子，师父才会给予修炼的一切。最后师父期待的是我们始终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实修下去，直到功成圆满。回想这些年修炼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矛盾冲突来临时，在切身利益面前，在磨难面前，很多时候不能马上悟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所以就不能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表现得与常人一样，被常人心带动，心性没守住，以原本的形成常人的观念习惯处理了再说，浪费了很多修炼提高的机会，下来后很懊丧，拿法去对照哪做错了。其实遇事首先一念我是练功人真的很重要，悟到了下一步自然就会想到以法去衡量，在冲突矛盾面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练功人不求常人中的东西，在切身利益面前不与人争不与人斗等。当然真正要做好学好法是基础是根本，嘴上说以法来衡量，以法为标准，连法都想不起来，拿什么做标准？不能在面对冲突事件时悟到想到自己是练功人，本身也是法没学好的表现。法中师父一直在强调这个，自己今天才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真是惭愧。不过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邪恶的魔窟时，那时每天被人叫法轮功，倒是能时时刻刻把自己当练功人，但由于之前法没学好，当时除了每天背会背的几十首红银外，学不到其他法，无法始终以法为标准行事，最终没有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虽没犯大错，却也留下了污点，在师父的呵护下总算走过来了。每时每刻把自己当练功人，遇事首先想到自己是练功人，学好法，使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符合法的标准，归正自己，从而归正与自己关联的众生，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在这里给自己提提醒，鼓鼓劲，与同修共勉。学法背法的点滴体悟，作者纯净。最近学法，有的同修感到困倦，静不下心，有的想背法，可是背了就忘，背了一二讲就坚持不下去。当我谈了自己怎样坚持背法的体悟后，同修们都很认同，有的中年同修当即表示有信心，现在又开始背转法轮了。为此我写出点滴体悟与同修切磋。我对转法轮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是当着一本气功知识书看，自己认为重要之处还画上红线条，后来同修问你怎么在书上画呢，那一笔下去不是黑乎乎的吗，我说不黑，我是用红笔画的。同修说不是说你用什么颜色笔，是说我们手上都有业力，画上是黑乎乎的不能画。又问某某给你请转法轮时没有告诉你吗，我说没有，他可能忘了吧。当时我似懂非懂，后来学完这本书才知道这一法理，我非常懊恼。在这里我对世尊对大法道歉，对不起，请原谅我当初无知所犯对大法书的不敬之错。还有一件事，我头一次打开转法轮看师父法相时，竟莫名其妙的不敢看照片，我心里纳闷，我念书时对老师，工作时对领导，从没有害怕过，怎么会有小学生做错事不敢见老师的感觉呢？强为自己也不行，头一抬眼睛不敢看，马上又低下头，这种印象太深刻了，一直持续了几个月。几年后
通过学法修炼才逐渐悟道。我也许是曾经与师父有过誓约，随主佛下世主持正法，然而身在迷中，仅这一生几十年在名利情中就做了不少错事，满身业力，所以我明白的一面表现出无缘见师尊。至今我也不轻易看转法轮中师父法相。早上读法时，我说师父早上好，当师父照片对外微笑时，我很开心。有时问候师父法相一脸严肃，我就赶紧学法，事后向内找，努力归正。第一遍学转法轮，由于业力黑色无质的间隔，我学得很慢，几个月才看完，只感到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经过几年的学法修炼和注释正法的磨练，才认识到转法轮是一本修炼的好书。当明慧周刊报道同修背法提高心性的文章时，我也萌生了背法的念头，但想到自己年龄70多岁了，记性差，背了后面忘了前面，这一厚本书我是无法背下来。想到这心灰意冷，打消了念头。但是师父说转法轮这本书，如果天目开了的人看，你会发现它每个字都是万字佛字，每个字又都是佛。大家想一想，这部法有多大的力量，这本书有多少佛呀，而且每个字都是层层的佛，因为这本书包含了宇宙不同层次的理。任何今后我说的我讲的都是围绕转法轮在讲，而指导大家修炼的只有转法轮这本书，是最系统的。休斯顿法会讲法，看着师父的教诲，我很想背法，脑里装着法，同化法。大概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鼓励我。一天我突然悟到师父讲的法理，大意是师父能把弟子做的好事修炼好的部分隔开到修好的神的一面去，人的表面这一层仍有人心执着心，还要继续修。我想是啊，我背过背会的转法轮，师父会帮弟子隔开到修好的神的一面去，我神的一面不就同化法了吗？至于人表面这一层，记不住忘了就忘呗，就这一面使我有勇气有信心背法。2007年的开始背，逐段背，太短的就两段合背，太长的分开背，然后合背，背会了就接着往下背。至于能不能忘记，忘到什么程度我都不想，就一心背法。就这样一年背完了转法轮，背完后那个舒服，那个心智感觉大不一样，学法能静下心了，学会向内找了。过去总认为自己做得不错，找不着什么执着心，这时认识到找不到执着心就是最大的执着，而且能经常发现自己的执着心，正念强了，开启的讲真相救众生的智慧和能力，这时体悟到转法轮是一本宝书。背法后我学法基本上都是双盘腿，双手捧法书轻声朗读，读前向师父法相问好，然后告知我身体里和空间场中的众生，听我念师父讲法转法轮。学时念力集中，经常有一些没有悟到的心法理展现出来，还经常看到书上黑字的字里行间被淡红色衬托着，有时身体发热，被能量包围，感觉到本体也在融化。今年我已摘除300度老花镜，眼睛和看书写字的间隔恢复到一根筷子的正常距离，更主要的是明显感到心性和层次都有很快的提高和突破。我对人世间的那种亲情淡化了，亲人也是被救度的众生，而对被救度的众生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吃喝玩乐不感兴趣了，心里想的就是做好三件事，对现在较好的家庭环境，我知道是师父的安排，是大法的资源，不是我享受的，而是让我更有时间做好三件事。遇到摩擦、矛盾和问题，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能再徘徊在这一层次了，我就赶紧学法向内找，不断领悟书上展现的心法理，提高心性后这一切又都顺当了，师父帮弟子提高上升到另一个层次，这就是师父安排的路。我深切地体悟到 转法轮是一部引导大法弟子回到天国世界的天梯，是一本天书。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修去，如名利情、自尊心、安逸心、显示心、争斗心、怕心等都没有彻底清除，做三件事有时顾此失彼，做不到位，心里很着急，但行动总是跟不上。今后我需更好的扎扎实实的学法实修，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层次有限，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爱不同，结果迥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人的心态很重要，很可能影响甚至决定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接触自己的生命的态度。师尊讲过相由心生的法，这也是我对相由心生的一点领悟。回忆起以前去农村发资料的两次经历，很能佐证这种认识。记不得哪一年的夏天，我趁中午去农村发资料，当时走出来发资料时间比较短，心态还不是太稳，看见人或听见狗叫心里就有点忐忑。走到一个街口，我准备拐进去发几份资料，却看见一条小狗正警惕地瞪着我。我心里有点慌，掏出来一本包好的小册子，迅速放到拐角的一块干净石板上，转身就走。那条小狗呜呜的一声就窜过来了，我赶紧登上自行车往外跑。就这样，那条小狗还是撵上来，照我裤腿上咬了一口，我这心里老半天都突突的。去年一个秋夜，我在发资料时也遇到一条狗，可情况却迥然不同。那天夜里我心很稳，有一种坦坦荡荡救人的感觉。我连续发了几个村子，一直很平静。发到末后一个村子时，正准备往一家门墩上放小册子，一眼看到一条大狗离我只有一尺那么近，已经无声无息跟上我了。当时我心里没有一点惊慌害怕，扭过头看着狗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算人好。那条狗听了这句话，摆了摆尾巴，扭身就跑走了。住在农村的人都知道，会叫的狗不咬，咬人的狗不叫。这条狗偷偷跟着我，开始定是不怀好心，可是由于我心态稳定，抑制了它，也改变了它，最后还救了它。心态不稳，心里动来动去，又是害怕又是顾虑，那在其他生命的眼里，你就是个做事的常人，他就敢按世间的理去行事，那狗就敢咬你。心态稳定纯净，正念在身，那就是神的状态。在其他生命眼里，你就是神，那狗怎么还敢咬你呢？两种状态影响了两条狗，使它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还存在着不同生命本身的因素和态度。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